大家好，我是蔡瑞山，
我是张铁志，
欢迎收听青鸟 Search。 未来我们每隔两周在青鸟的脸书专业直播，每周三会更新 Podcast 提供大家线上收听。在每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作家来谈谈自己的作品，也会针对不同主题推荐大家书单，欢迎大家订阅，让我们一起享受阅读的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瑞山，
我是张铁志，
欢迎收听青鸟 Search。 今天是节目第102集，那我们邀请到我们非常好的朋友韩良毅老师来跟我们聊聊他的新书《家常好日子》，欢迎老师。
谢谢珊珊，谢谢铁志，我是韩良毅。
这本书的诞生其实是集结了您三四年间散见于不同报章与网络媒体的文章，那记录下你关于饮食跟走晃的记录。那可不可以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书中，就是这本书就是这三四年然后它的篇章会，以及为什么最后会决定在今年出这本书？
那是因为差不多其实这个书我已经有点延迟出了因为本来应该是在最好是在今年初的时候就把它出出来，可是因为修稿啊、整理稿子啊、决定哪些稿子放、哪些稿子不放，然后就后来就改成说，哦，希望能在五月份出。可大家知道，今年第二波疫情在五月份
爆发，很严重，
所以就在出版的前面几天，出版社就决定，皇冠出版社决定说，啊，现在情况真的不太对，我们把它压后一点，所以这本书就变成也是在夏天出了那跟大家这个很坦白的承认，我本来一直很抗拒在夏天出书，虽然说出书来讲，其实夏天是一个好的时机。
为什么抗拒？
对啊，
太热了。
所以呢，
你说打书太热了，
打书太热了。我想到要走出门去，我觉得太累了。因为我比较闲散的一个人。那个时候出版社问我说：“为什么梁毅姐你一直就不喜欢在夏天七八月出书？”他们其实比较喜欢。我跟他们讲实际理由之后，他们都快笑死了。这是新的话。可是后来我还是理智战胜我的这个惰性，还是在。就是在七月初的时候把它出出来。
我觉得这个书名非常有意思，家常好日子。
就乱想的。
我觉得很好很好。这是你怎么看？所以大家对韩良毅的很多读者来说就是好像真的很会过生活，会吃会玩会逛。所以你觉得这是很能反映你自己的心境状态？
我觉得我没有特意的会吃会玩会逛只是说为什么我其实家常好日子书名是我自己当初想的，是因为我发现，因为我写作一向是分享，因为我也不是金世纪名就是那类的写作者我也没有什么这个心怀大志，我只是从小到大一直都是，我吃到这个东西很好吃，你要不要吃吃看？哦，我看到这本书很好看，你要不要看看？就一直都是很喜欢所谓的分享 sharing 的一个人。那我这几年比较关注于写作有关于日常生活或者家常菜就是家常日子。那是因为我觉得是我的人生走到了一个，我发现说，越来越趋向于说，希望把很繁杂的东西把它弄得比较简单一点，然后而且加上这一些年来，因为我个人的人生的一些变化就是亲人的离世啊，加上很重要的疫情我们这快已经将近三年的疫情，我就发现人生，我们一直都知道有一句话，就人生无常可是当无常真的很大的笼罩在你的左右的时候，你才会真正体会到日常的可贵。因为就是无常是无从控制的，你可以好好的掌握，我不是说控制你可以掌握的是日常的日子，日常的生活。那我一直觉得有人太多的人包括我身边的人就是觉得日常生活就很无聊，日复一日。可是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永远会有一些灵光的时刻，那些灵光的时刻是你必须要张开你的五感或者感知。要去领会感受，你才会觉得说，有时候你事后回想那个不经意的时刻，其实就是你那天的一个亮点了。那我就希望把类似像这样子的感触吧，就写出来，
是
就是歌颂日常，可以这样讲，
非常棒。
所以我这几年其实不包含写好吃不过家常菜，是我两年前写的书，其实都是同样一个我的生活形态的一个变化跟我的关注。我以前老讲我并没有特别注意到，我这几年来连写旅游书我都希望抓住日常感， 是有一次接受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媒体的总编辑的访问的时候，他跟我讲说：“哦，梁玉姐，我觉得你这些年来什么？”我就说：“哎，对耶，你比我更厉害。我是不自觉的在做些书写。”他作为一个读者，他反而感知到，大概就这样吧。
不过在书写的这三四年当中，那刚好梁玉姐你也从天母搬到了捷运的灵光站的附近，
对，
整个风景从你的饮食地图就有了改变。我们在书中可以发现，像是你就开始会去家里附近去探寻新的饮食的乐趣。可不可以跟我们先分享一下，就这两个地方对你来说你生活的改变是什么？
哎，这个我想铁志也会心
逛了市场不一样了，对不对？
对，因为我本来住天母市台北近郊一个算是中产阶级也叫布尔乔亚的一个地方，
老天龙国。
对，老天龙国真的。那我现在搬到的是，虽然行政区是大安区，可是是老天龙国的边缘地带。然后以前在天母的时候，是我离走出家门就看到山，可是离山是有一点点距离。想不到我搬到所谓的大安区之后，我家的斜对面就是富阳自然生态公园，是浅丘，我反而离自然更近了。然后比较好玩的是，我从一个比较布尔乔亚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区域搬到一个大安区边缘中产跟所谓的劳工阶级 working class 混合的地区，虽然我们台湾的那个阶级其实没有那么强烈对比，可是你也感觉到我们那里以前是很多从比较外地来到台北，然后需要很快的盖好房子让这些工作人口，那他们不见得一定是所谓的工人，很可能就是职员啊或什么的。那我觉得我现在住的地方比以前天母更充满了庶民长民的气息，所以我相信我从天母搬到台北大安区这个地方之后，就是这两年的事情，对于我觉得对于我写作某一种气息来讲是有影响的，
更日常，
更日常，因为你
对
你接触到的是更不像那个比较天龙国消费稍微比较走高端一点的，就是有不一样。我觉得蛮好玩的。
那我觉得最简单就从早餐开始哦，因为书里面梁玉姐有提到说，最不能割舍的就是早餐，
对
你来说太重要。那我来讲一下我自己好了，因为我自己是工作常常很晚嘛，早上起床看书喝咖啡，我常常忘了吃早餐。然后我就自从看了你这本书之后呢，我就觉得那个画面就出现了，
是
就是你开始说哇，台北城里面最美好的就是各式不同的早餐滋味，非常丰盛啊。然后呢，我就开始每天早上就开始 Uber 了，就开始想说，一样是大安区，哪里有好吃的早餐？所以我现在早上偶尔就会吃米粉汤啊，吃小笼包、啊
你就叫 Uber 送来，是吧？哇，这样也可以不出门，很棒。
但是我就开始去翻你的书，去感受那个台湾的滋味。所以兰姐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关于早餐。
在台北吃早餐
啊，其实我现在啊比较会周末的时候。去外面吃早餐。平常呢，我其实自己在家里是简单的做早午餐，因为我跟三一样啊，我比较晚睡。那睡起来
早午餐，
对我其实
那就比较丰盛咯。
你们 know， 其实我的早午餐就跟一般人早餐一样，在家里一定就是简单的吃面包、煎蛋啊，喝咖啡，很重要就喝咖啡，
对，很重要。
然后要买很好吃的果酱、很好吃的抹酱什么，就最简单的哈，我喜欢的面包。那可是到礼拜六礼拜天，虽然说我是自由工作者，我根本没有真正的所谓的 weekend， 我不必受限于 weekend， 可是我觉得人哈，生活中哈，尤其日常生活要有仪式感。
真的
你就算是你 weekend 每天都是 weekend， 你也要让自己有一个
weekend 的感觉哈。
所以 weekend 对我来讲，我就会出门去我现在是会趁着出门去市场买菜啊，会吃个早餐。然后以我现在，我以前住在天母的时候，我也是会礼拜六礼拜天啊去吃早餐，都通常去吃西式早餐比较多，因为天母这种西式早餐比较多。
对。
现在反而是因为我刚刚讲了，我现在住家附近比较有庶民的这个风味，所以会去市场吃米粉汤啊，吃阿米啊，喝豆浆，吃烧饼啊，就是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那偶尔也是会去跟朋友约 了去吃所谓的早午餐，就是10点多的时候，那其实就是有一个度假的感觉，
对，
然后可以跟好朋友聊聊天这样子。嗯，大概啊、哦，我通常礼拜六礼拜天的有一个早餐的仪式啊，就是我会给自己榨柳橙汁来。哦，我就觉得就是即便是我出门之前，如果那天我是跟朋友约吃早午餐，我会点柳橙汁。那我这个在我的家常好日子里面没有写到，我在我很早以前一本书叫吃东西的吃东西、没有讲到这个周末的柳橙汁，就是我觉得生活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仪式还蛮好玩的。
嗯，对，我帮你，你都没有讲书，这书里面讲早餐，我特别讲到这个很具体的，特别东门市场，
东门市场米粉汤，对，
我现在觉得还好，
看了
我也觉得还好哎、欸。我跟你讲哦，我真的觉得小时候吃的时候，我不知道是我们小时候不挑，还是他现在有变化。
我觉得很有在讲，我把公开批评别人，
不是就是我自己觉得
享有盛名，但还好。
对，我觉得是就我不，他绝对不会难吃哦，我没有说他难吃，只是觉得我觉得台北市最好玩的就是，其实，在你家附近常会有一些还不错。
面店
还有米粉汤，其实就是在家附近，就我现在反而比较少去东门那带吃米粉汤啊、因为就是想要随性一点闲适一点，就在家附近，可是我们家附近有三摊米粉汤，我会选最好吃的那一摊，这个还是很重要，离我家最远，我会走比较久去吃那一摊。
哎呦，好想知道哪一家哦。
我待会来跟你讲。
我最近吃过最好吃的是士林图书馆附近。
哦，书馆附近有一摊啊。
好好吃，而且上次我跟一个士林的朋友聊到，他说我是行家，那家特别好吃。
真的啊，我不知道这一家、
而且我还为了那家米粉汤特别就是去士林图书馆念书。
好，就为了吃米粉汤。
就为了吃米粉汤。
这个吃货。
好，但是书里面有一个非常感人的部分哦，就是刚刚好因为我看完我就知道了，所以我后来在约梁毅姐演讲的时候，梁毅姐特别跟我说，有周末的时候最好不要约，因为呢我中午都要陪我的二姐吃饭嘛。
对。
对。哦，这段好喜欢哦，就是认识梁毅姐这么久，不知道说这是你每个礼拜的固定仪式。
对，像我刚刚讲周末的早午餐，现在就很难做到。我现在的周末早午餐有时候在平日。跟我的好朋友约周，我们说今天早上周末我们来吃个早午餐，因为我的二姐是重度的智能障碍啊、那她有一点轻微的自闭症，她每个礼拜每个周末，可能是礼拜六，可能礼拜天，因为她对时间是没有关系，她只要是周末，她中午一定要去一个咖啡店。吃三明治、然后吃简餐，三明治沙拉，喝咖啡牛奶，对他来讲是他生活中一个最大的一个期待吧，或者是他的一个规律。所以其实像礼拜六周末周日的时候要约我，就是中午我是很难约的，因为我不忍心让我二姐少了他生活里面那么大的一个乐趣。
了解。
而且里面有提到说，他的沙拉很特别，就是一定要吃那一种他内心记忆的沙拉。那
对。
这个讲到了，好像我们每个人对食物的记忆的确是不一样哦。的确，从过往到现在，就是我认定的米粉汤啊、就大锅的米粉汤，
对，
现在比较精致的米粉汤，好像就不是。
对，
那我觉得梁毅姐在书里面也有很多关于过去跟现在的饮食差异。那当然也有提到了，就是你身为就是因为先生的关系嘛，所以你很会懂得把异国的食材放在台湾的料理里面。嗯，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耶，其实我在。这是反其道而行。我以前在荷兰的时候，人很好玩，拼命利用荷兰的、欧洲的食材来
做台湾菜。
台湾菜。现在来到台湾之后呢，回到台湾之后呢，会想。就是想办法用我们本土的食材来做西方的味道，其实就很简单。因为我有一点点不是太喜欢买太里程太长的东西啊，我喜欢买比较本地的这个农产。我会觉得说，其实西式的所谓的口味啊，重点是你用西式的烹饪方法跟风格，可是你可以适当的运用我们本土的食材，你还是一样可以制造出西式的风格。很简单来讲，在家常好日子当中，我就讲到九层塔，一个就是我们常常。很早以前人家说，你要吃这个意大利的青酱啊，一定要用这个罗勒啊，罗勒味道比较甜，然后比较没有那么呛，那才是道地的。可是我有意大利朋友跟我讲说，他来台湾吃青酱，他很喜欢吃台湾青酱，因为他有一个 就是辛辣的味道，就是我们台湾用九层塔做、嗯、他觉得挺好，他觉得因为他回意大利以后可能吃不到了、嗯、那因为他作为意大利人，他跟我们讲说哦，我喜欢吃台湾的青酱，我觉得台湾青酱并没有比意大利的不好、嗯、
还有特色，
对，他觉得有特色。那同样的，我在书里面有写到说我朋友这个九层塔大爆发还有罗勒大爆发的时候，他都会有时候给我九层塔，有时候给我罗勒，那我就会用它来做好比说普罗旺斯的青酱。那普罗旺斯的青酱跟意大利青酱最大的不同在于它蒜比较多，然后它没有放松脂、嗯、那可是普罗旺斯的青酱啊 Pesto 跟意大利青酱 Pesto，你如果真正追究它的那个来源的话，很可能跟罗马帝国都有关系，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是罗马帝国的。
讲到这一段历史，嗯、就很美。
我就觉得很好玩，因为我始终觉得说饮食不光是口腹之欲、嗯，因为我们从饮食当中会可以推究到它背后的历史啦，甚至它代表的风土啊。因为这样子会让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可能我有点知识障，或者我喜欢想一些东西，我觉得好像你知道那个背后的源流啊、来源啊什么，你就会觉得，哎，这东西吃起来是好像滋味更丰富了，更有意思啊。脑子，你不光只是用你的这个感官，你的脑子也动了，会增加它饮食的乐趣。这是我个人的这个。我就是这样子吃东西的。
有，其实哦，在看的时候，我也是觉得梁一杰很厉害，好像有一个知识的控，就是一定要去知道它的，一定要追根究底，知道它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好玩嘛，
对，好玩。然后、嗯、当然，韩良璐也有给你很多的就是里面书中有很多它的影子，就是提到，哎呀，妹，你一定会喜欢这个。我觉得，所以在这本书里面读到非常浓厚的，不管是对台湾的饮食自身的记忆，还有很多就是对于自己家人的情感。嗯嗯嗯，那这个是我觉得非常动人的地方啊。当然呢，里面也有一些隐藏性的食谱，大家可以去里面去学习梁一杰如何分享食物。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四个篇章嘛，就是关于记忆、小食、走晃跟漫谈、嗯、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跟大家印象当中最深想要分享的内容？
我自己既然都写出来把它登出来之后，就觉得大家就看一看，我来回馈一下啊，就是我好比我跟朋友聊到我这本书的时候，他们读这本书都会说啊，你最喜欢哪一篇？你最喜欢哪一篇？
对。
然后我从那个人喜欢哪一篇，我大概就知道他的，就会印证到哎，我对我朋友的了解是吧？好比我很多朋友像珊珊，你刚刚提到了我姐姐是三明治那一篇啊，就周末的三明治套餐啊，很多人喜欢那一篇，
对，很喜欢。
常常是有姐妹的人都会喜欢那一篇
啊。对，我一个姐姐一个妹妹，
对，就是他会看到了一个就是姐妹的那个情感，他看到不只是三明治，然后当然也是因为我们对社会的劣势者，像我二姐就是智能的人。残障嘛、嗯、的一个同情女性的，很女性很温柔的内心，她可能触及她心里面，你知道有姐妹的人，然后又碰到说劣势者，她有个很柔软的一块。有人也跟我讲说她最喜欢法国乡间的那个蒜头汤、
哦、
因为我讲到我一个老的很老的一个旧事、嗯、是我很小，我才18、19岁的时候，跟我曾经算是半室友，她是一个法国人，那我讲到了其实是触及到了同志议题，那我有一些同志的朋友就对这篇会有感觉。嗯，那我觉得其实人都是在阅读的时候是自己会把自己投射进去，当他投射，他有所投射的时候，他会看的时候就特别的有感觉，不见得是感动，而是有感觉。那这是我，所以我觉得这个各位朋友啊，这个读友如果你读了这本《家常好日子》，如果有机会的话，因为我有脸书，可以在脸书上告诉我你自己最喜欢哪一篇，那我大概可以感觉到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那我来喂一篇好了。
好好，
倒不是感性的，而是很有感，因为酸辣汤。
对，
因为我老婆啦，她特别特别爱酸辣汤，
是，
所以可不可以跟读者介绍一下酸辣汤的奥秘和差别？
对，
为什么不能有胡萝卜丝？
哎，我觉得很有趣的啊、哦。其实这是个人的，
她真的疯狂爱酸辣汤。
她吃的是有胡萝卜的还是
没有？没有，我就是不。
要再看待台湾了，
他连八方云集都觉得很好吃。
是，那真是那是标准的酸辣汤口，那就是真爱啊！因为其实我在那里面有讲到的是，也是一种饮食的偏见。我吃酸辣汤是很不喜欢酸辣汤里面有放那个胡萝卜，其实跟童年或者背景有关。因为我小时候是生长在北投，我们家附近啊有一个面摊，是一个老阿嬷开的。那个老阿嬷呢，我们所谓的老阿嬷老兵啊，他会做饺子，会过各式各样的中国。我 北方的这个东西啊，我后来知道他是河南人，因为我问我出书之后，我也问我们一个老朋友老邻居，那可是就是他就是传统，如果你看中国比较老的这个食谱啊，酸辣汤的食谱比较旧的，你知道民国时代的，发现说好像都没有放胡萝卜，而我们家这个附近那个老兵放的他做的酸辣汤是一碗一碗现煮，因为现在很多地方那个酸辣汤是一大锅现煮，哎，一碗一碗现煮跟一大锅煮的那个味道当然会差很多。
对，
然后因为你放胡萝卜会让那个汤看起来是比较好看一点，有红色的丝，可是传统的酸辣汤传统的味道是没有甜味的，它有酸咸辣，可是它香，可是它没有甜味。嗯，你放了胡萝卜之后，而且现在很多的我们比较台湾式的酸辣汤，它会放比较甜的醋啊，传统的是要放没有甜的米醋，就是说我刚讲香咸酸辣。那放了胡萝卜其实煮了之后会有甜味，所以我也会觉得好像不是我小时候吃的，我感觉上比较传统比较所谓道地的酸辣汤，那是我个人的口味。我就在讲这个事情啊，然后其实也是在讲的就是某种程度上希望让大家知道说，这个传统酸辣汤其实应该是这样子。然后我个人喜欢，然后所以我是绝对我自己在煮的时候是绝对不会放胡萝卜丝，可是我并不想去评断 judge， 就是说那现在的胡萝卜。现在放了胡萝卜丝的酸辣汤就是不好的酸辣汤，甜的酸辣汤就是不好的，因为饮食的口味一直在变化。我可能停留在我的童年时期，因为这包含了童年的回忆，还有我对所谓包含像我们台湾很多西餐啊意大利菜，我都不介意它是很台湾化的，因为无所谓。可是你只要你不要告诉我，你不要做的是一个台式的西餐，然后你跟我宣称它是非常道地的，我觉得这样就不对了。你可以说我们就是本土化的，因为它好吃啊，我也喜欢吃啊。我只就是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在看那个胡萝卜丝没有胡萝卜丝的这个酸辣汤，就知道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小小的偏见跟偏好。你也可以试试看，下次不要放胡萝卜丝，不要放任何糖的东西，你觉得如何？
对，
可能你觉得不好吃，
会更好喝。要赶快分享一下那个小凯越的酸辣汤很好喝。好，那我们请梁毅跟我们分享最近在读什么书，推荐一本书给青鸟 Search 的听众朋友。
哦，我最近都在读推理小说。
推理小说，
这是最近的兴趣还是一直都有这个兴趣？
我一直都有这个兴趣，因为我最近我比较忙，尤其是特别忙的时候啊，会比较没有办法看太知识含量太深的书。
我最近推理小说啊，
最近看是那个什么螺旋，天哪，就是东野最新的那本螺旋。
哦，我知道，我知道，
我完蛋了，
没关系，还是你要介绍一下你最新写的书？
对，最新
的书，对对对，
讲一下这个好，
对
啊，
对。其实最近最关注的是，我跟李昂跟出身于资深的媒体人写了一本书，合写的名字叫《寻根》。是国际名厨 Nobu 的真味信念啊。那 Nobu， 我们会三个人，因为其实我们三个人都没有写过这种替别人写故事、写传，因为我们都是自己的创作。
对啊，怎么会动力到你们三位来写？
对，因为很简单，就是我们三个人都很喜欢 Nobu， 是台北一个餐厅叫蓝餐厅 Orchid 的主厨。我们都很喜欢这个人，喜欢他的菜。然后觉得这个人的故事太有趣了，那因为他故事非常的跌宕啊。我简单讲，他是一个台日混血儿，可是私生子，爸爸妈妈并没有结婚。他也是到了这几年才知道他，因为他跟他妈妈姓李，可是他妈妈其实被过继，是姓吴的，本来姓吴。然后他一直认为叫他豆嫂的那个爸爸，他这两年才发现其实不是他的爸爸。他的爸爸另有其人，也是日本人。所以然后他在他是在日本长大到八九岁的时候回到台湾来，然后在台湾念仁爱国小。然后后来呢，因为他实在是就是功课很不好，他妈妈在他念初中的时候把他送到新加坡去念书啊，希望他起码能英文念好。他在新加坡他自己都不讳言的讲，就说他是念放牛学校的放牛班，最差最差没有人收的学生。然后他非常的叛逆，然后后来他又再混不下去了，妈妈就把他送到纽西兰 在纽西兰他还没有毕业的时候，他在纽西兰第一次知道原来他从小到大被老师跟同学的霸凌这事情是可以不用发生的。在纽西兰的时候，老师跟他讲，你想要做什么，你最适合做什么，这是最重要的，人生的路不止一个。那他最那他在纽西兰的时候，可是他们他爸爸，他本来以为是他爸爸，那时候还认为是他的斗丧过世了，那他就没有生活费了啊，然后整个人他就只好，他为了能够活下去，他那时候还要去偷人家的食物，去垃圾桶翻动，这种事情他都做过。后来他就去当洗碗工，从洗碗工踏入了所谓的厨艺界，慢慢从后来他去做，想要去做厨师什么，发现哦，因为在厨房的位阶当中，洗碗工最低，赚的钱最少。他是为了求生存，开始做厨师。然后他像后来一步一步一步，他从简餐厅做做做，做到最后，他在回台湾之前，他是做到纽西兰的三茂，三茂就是像他们米其林的三星，在纽西兰的主厨。那中间还有一段我写的，他后来回到妈妈生病回到台湾来，那后来他在 Hobuchon 的餐厅，他到法国去实习，我也写到这一段，了解什么叫做 fine dining。然后他回到台湾来，得到 Hobuchon 的这个 sous chef， 就是副主厨的职位，后来进了台湾的那个 stay， 另外一个是法国主厨的。那在当中我觉得Noble 有一个特点，他是不会隐瞒自己的所发生的一切乌七八糟的事情，然后他也没有讲，他很 humble， 就是很谦虚的一个人。然后我们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也不遮掩，因为很害怕，就是你在写一个人他的故事，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励志的，在某种程度上，可是这个励志是告诉你说他现在也没有多么成功到什么程度，他就是凭我告诉你，人就是要努力，很简单。然后他这样子作为一个身世这么坎坷的人，我有发现其实我后来会喜欢他，是因为他有一次跟我就讲他的，讲到爵士乐嘛，他说哦 ，jazz 是我的第二个嗜好，我第一个嗜好是球鞋，收集球鞋。那时候我一听就知道，他不是在附庸风雅啊，他不是，他是真的。因为后来告诉我说，其实他在新加坡念书的时候，阅读台湾的文学作品，诗也好，小说也好。以及听爵士乐是他那时候人生，那都被停学，在新加坡不准去上学，被停学 suspend 嘛的时候，开始拾起书来阅读，开始听爵士乐，他觉得那是他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Noble 是跟一般的所谓的 fine dining 主厨不一样的。那因为然后也因为他的身世，所以我跟昂姐跟初生怡会愿意，我们三个所谓的作，我跟昂姐都是所谓的作家创作者啊、加上一个资非常资深非常会写的一个食评家来写，其实最主要都是觉得这个主厨作为一个人也是一个特别人，何况他对他的记忆啊是那么在乎，因为处女座非常吹毛求疵。那我昂姐当时找我写这个书，是昂姐是召集人，是希望说让台湾的很多的现在有志于厨艺，喜欢翻丹尼的，想要做翻丹尼大厨师，因为很光鲜嘛，米其林啊什么的，他想让这些人年轻一辈的人知道说，你要成为一个所谓不管是有米其林星星，还是要成为所谓 fine dining 最顶级高端餐饮的一个厨艺总监，你要付出的代价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我
好
就写了这本书，
刚刚拿到书绝对马上拜读。
对，好，我们非常感谢梁毅姐今天的分享。其实家常好日子记下了韩梁毅就是带领我们走遍台北大街小巷的很多的饮食地图，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跟随这本书找到你的家常好日子。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青鸟 Search， 也感谢正诚集团赞助器材。如果大家喜欢节目，可以在 SoundOn、 Spotify 跟 Apple Podcast 上面订阅节目，留言回馈，谢谢大家。
谢谢梁毅，
谢谢
谢谢。
各位青鸟 Search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良毅。这一次青鸟为你朗读，我将朗读家常好日子书中段落，要阅读的是蒜头汤与乡间男孩当中的两段。 这篇文章我是因为收到了台湾南部乡间男孩送给我的一串蒜头，想到了当年我在十几岁的时候跟一个来自法国南部乡间男孩的一段情谊，他教了我蒜头汤，以及当时我对他的观察，然后我也讲到了当时台湾社会的一点点氛围。这是一篇回忆的文章，那接下来就为大家阅读这两段。皮耶初来乍到，中文口语能力有限，我则是刚学法文没多久，法语也不怎么样，两人只能用英语夹着华语或法语单词交谈。可惜皮耶英语说的也不很流利，比手画脚，所以成了我们有时不得不仰赖的第四种语言。虽然沟通偶有障碍，我们关系和乐，即使是孤男寡女，我也并未感受到一丝因共处一室而产生的暧昧张力，从来不会因为隔着薄薄的木板墙就睡着个异性而感到紧张，反而多了安全感，因为这样就不怕夜半有歹徒入侵了。起初我以为这不过是由于咱们俩之间缺乏性吸引力，还有就是我从小个性较独立，没什么女孩子气，又习惯把年龄相仿的男性当成哥们使然。后来有一回在公寓附近瞧见他和一个长相清秀的东方男孩并肩而行，边走边聊得十分热切，另一回在咖啡馆又遇到他俩促膝而谈，轻声讲着法语，自我坐着的位置可以清楚地看见皮耶的一举一动，从他盯着男孩的眼神还有小心翼翼的肢体动作，我确定了我的这位半室友可遇的不是异性东方男孩或是他心仪的对象。不过我从未向皮耶谈及其性取向，要知道彼时台湾社会相对封闭保守，说到同志说不定只会让人联想起反共影片，身为老外的皮耶想来有他的难处，他不主动出柜我又何必揭穿呢？何况少了青春年华旺盛的性荷尔蒙作祟，两人相处起来更加坦然自在，多好啊。再说我们拥有共同的嗜好，那就是吃，且两人都乐于下厨，闲来无事我会在小厨房中教他烧两样中式家常菜，他则利用在台北买得到的材料向我示范其家乡菜做法。皮耶教我做的第一道菜就是蒜头汤，据他说这是法国南部的乡土菜，采用的食材好比说蒜头和干燥或新鲜的鼠尾草，都是一般人家随时备有的物品。在新鲜蔬果匮乏的冬日，南法农家常煮这一道朴素的汤品，一来是当地盛产蒜头，而蒜头只要收在通风凉爽的地方100数月都不会腐败，二来则是蒜头有御寒之效，热腾腾的蒜汤下肚可让人通体生暖，不再觉得寒气逼人，凡此种种都让冬日的南法乡村时常飘着蒜香。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我是韩良义，欢迎大家阅读《家常好日子》这本书，谢谢大家聆听。